今年呢，教会第四季的我们研读是希伯来书，它的主题是讲耶稣是胜过一切，信徒要坚守信仰。前两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读过两章圣经。本来呢，我上个礼拜应该来听汪传道讲道，那么然后我们可以衔接。不过呢，刚好有一些事情我失去机会，所以我只是要求他把那个他的上一次的那个，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进入神安息，这是按照我们手头。我相信我们每一次都会有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些连续的一个前后，是盼望弟兄姊妹你好好的去读这些圣经，因为这些经节呢是帮助你了解神的话。古代在他们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主要是读圣经，所以我认为传道人我们讲道呢，只是希望引发你喜爱读圣经，不是听我讲道，因为我们要直接从神的话语里面去领受。可能我会提点你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去拿到圣经里面的意思，但是呢主要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之后不是听完了你就了解了，那么你就把它忘记了我想我们是希望让你能够知道。我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呢，是在你最后那个记录笔记的那一页里面，主日崇拜那个这个大纲下面那个普通话的那个大纲，这是我今天主要等一下会讲的。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个礼拜这个汪传道跟我们大家讲到成就救恩之主，这里讲到他提到三方面，就是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道成肉身，而且警告不要忽略救恩，不要忽略救恩。希伯来书是一卷比较不太容易读的圣经，有人说它是新约里面的利未记，我们知道旧约的利未记大家觉得很难读，那么新约的利未记当然也不好读不太容易读，不是不好读，不过就是你要领略就不太容易。也有人称希伯来书是第五卷福音书，除了四卷福音书之外，第五卷福音书就是希伯来书。第五卷福音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当然要讲很多犹太人懂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引用很多旧约的经节。那么其实如果你有串珠圣经，你最好帮助你呢，就是你要去查考那些经节，知道旧约所讲的事情，这样就会了解那个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经过那些事情，这个写信的人讲他的事情就很容易。那么另一点呢，我认为书信你最好是从头一直读到尾，再从头再读到尾，再从头读到尾，这样呢你就容易了解书信。书信不可能你拿了一封信，我今天读一段，明天再读一段，后天再读一段，你这样读你就不知道前后的连贯。所以呢，有一些读圣经，我们常常说圣经有一些新译本，或者是这个圣经修订本， 就有一个希伯来书的简介，或者有一些帮你注解的圣经都有一个简介。这个简介就是把这个圣经的脉络让你了解，这样呢，你就会对未来的那个它的大概前后，前面讲什么，后面接什么，你就有一个概念。这样呢，你读圣经呢就不会走失。我想这个我所提点是帮助你读圣经，所以我觉得我传道人的目的就是引你到圣经那里去，让你对圣经觉得津津有味。有人说希伯来书难读，但是有人说鲁迅的文字也很难读啊，因为它是橄榄味道，你吃的时候好像不太好，但是后来回甘，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甘甜。神的道也是这样，越是艰难的东西，你越克服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些容易的就更容易读了，对吗？啊，我想我先提点给大家有一些这一方面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是有关安息的主题，刚才已经读了前后一段，但是整段的经文其实是从三章第一节开始的。那么三章呢，这个作者呢就利用旧约摩西是作为神的使者，他的仆人，作为仆人他带领以色列离开这个为奴的埃及地，为的是什么呢？就要引他们进到迦南流奶与蜜的地去享受安息，对吗？本来是做奴隶啊，现在神把你从为奴做奴隶的身份带领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讲题，进入神的安息。好，今天的大纲呢，我刚才已经讲了有三点。第一是神子是超越摩西，上第一第二章是讲神子是超越天使，神的使者。然后呢，第二次我今天呢是上次第一次的警告，就是不可忽略那么大的救恩，如果你忽略那么大的救恩，你怎么陶醉呢？这一次是第二次的警告，是从第三章第七节到四章第十节，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用历史作为鉴戒，从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中为什么被神弃绝呢？那么警告那些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在信仰上已经有一种倒退的，那些基督徒有一种倒退的现象，所以他就用他们所了解的历史来警告他们。然后呢，在第四章开始就警告当代，就是也是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也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我们在信仰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呢，也是同样运用在我们的身上，他们怎么样会被遭神丢弃呢？原来他们没有坚持到底，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告。然后就提到我们怎么样去进入这个安息的里面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大纲。最后我们会归纳小节，预备以后继续的一个进程。这个我略为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让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在思想这一段。那么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是为浓厚犹太文化背景的读者写的，所以作者呢就用他们很熟悉旧约的经文和事物来把他要带出来的话讲给他们听。 就好像神，犹太人不需要你跟他有神无神，他不需要，因为犹太人从来就是因为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都了解，所以他从犹太教转入基督教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也知道先知，因为旧约也有先知，也有天使，也有神向人说话，有祭司，有救恩，还有献祭，还有大祭司等等，这些呢都是旧约这些文化，对希伯来人来说，这些我从小就知道，而且犹太人是特守他们祖宗所给他们的那种的教导，所以我们看现在犹太人他们啊，什么五旬节啊，他们那个啊过年啊，他们等等，都是按照固定的方式，每个礼拜六就戴着一顶小帽子就到处跑，对吗？啊，你去以色列也是有一小帽子给你戴，对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也就是，所以第三章一开始呢，刚才没读啊，我们等一下就要读。就讲到希伯来，他称希伯来信徒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然后就讲到带领犹太人列祖出埃及的神的使者摩西，和第四章我们刚才读过约书亚没有把他们带到那个安息里面去，为要作为使者和大祭司的耶稣相比较。那当然呢，这样你他来比较的时候，作者首先指出说摩西对神是敬忠的，然后呢就用比喻讲到建造者和房屋的关系，来说明耶稣是更为尊贵的建造者。然后呢在第四节在讲述里面隐约点出耶稣其实是神。好，我们先看这个经文，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呢，这个经文就是和合本，我没有用新译本。其实后来我发现新译本这个版本我没有这个 PowerPoint 可以打出来，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和合本。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家庭都是用和合本，那我就是继续用和合本。本来呢前面因为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用非常委婉的话，他讲的时候常常是很在无意有意无意当中，就是带出一个原因跟上文有相衔接的语词，所以他有，所以正因为上面所讲的这位耶稣是我们救恩里面的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这位耶稣，所以呢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里面要思想我们认为的使者，所以他在这里呢主要本来是用一个使者而且这位使者呢也是大祭司的耶稣。你知道你他不只是使者，他同时是大祭司，那就说明他是比使者更高超了，对吗？因为摩西那个时候是亚伦做大祭司，对吗？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所以神子显然是超越摩西，他摩西是在设立他的敬忠，就那他在全家敬忠一样，那意思就是说这位耶稣是为设立他的敬忠。那么但是呢他当然是只做耶稣了，比摩西算是配多得荣耀的，就好像建造房子比房子建造比房子更尊贵一样，就说明了这位耶稣是神子，他是超越摩西的，他是一个建造者不是房子那么因为房屋是有人建造的，但建造万物的是神，他在这里就说明隐隐约约点出耶稣其实他是建造房屋的，他是造屋者，不是房子 所以它是比房子更尊贵。耶稣其实它的本质，它就已经有这个暗示，这个它有啊，这个有一种含义在那个里面。好，我们留意看，接着呢，他讲到这个神子怎么样超越摩西呢？摩西是一个仆人，在神的全家里面是承认敬忠，他是要证明将来就是旧约所传，神借着他们所传讲这些的事情。但是基督是儿子，他所治理的是神的家。我们知道儿子是家中的继承人，对吗？当然跟仆人相比，儿子是更尊贵了，对吗？所以他已经隐约用那个旧约里面这些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盼望，这个救恩里面的盼望和胆量，这个意思就是旧约虽然有很多东西他们希望在救恩里面得着拯救，但是这些盼望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才完成的。旧约都是有献祭啊，都是为着要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吗？对吗？所以他已经很委婉的点出说，你们过去在旧约希伯来犹太文化里面想要得到的东西，原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带给你们。所以他在整封信里面都是在那里借着他的表达非常婉转的希望他们能够从旧约里面回到新约，就是等待耶稣基督，这位你们一直在那里等待着要得到救恩里面所带给你的东西，你在那个里面得不到的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接下去呢，从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九节呢，他就在这一段的里面就开始要陈述啊，我们所要讲的，这是第二次的警告，第二次的警告。他怎么说呢？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他就特别提出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如果听他的话，你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个他就回转从第三章七到十九节讲到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一段的历史，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么在这段的历史里面，他就开始警告他们。好，好，那么我刚才呢只是以上作者讲到儿子比仆人更加超越，那么摩西呢，他只是为着要证明将要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呢是治理神的家，所以他比仆人名正言顺。然后呢，用读者犹太人所熟悉的反面的事例，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接下去要讲的那一段，那些出了埃及却倒闭在旷野的硬心不信者，警告他的读者不要重蹈过去失败的历史。他们四十年之久，他们一直在那里试探神，他们心里迷糊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最后呢就被神所抛弃所弃绝。神在那里警告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好，那么我们看，那么希伯来书第 三章第九节，他就引用旧约的那个历史反面的事例，他说你们的祖宗呢在那里，当然在旷野里面啊，你们的祖宗视我盼我，而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那么你可以看，如果你有串珠圣经，他一定会告诉你以色列人怎么样试探神。他们在我们过去也讲过出埃及记，大家记得吗？出埃及记他们出了埃及没有水喝啦，他们在那里大声怨叹啦怨言连天啦，有的吃还嫌没有肉吃，我们在埃及在肉锅里面吃那些东西，现在我们这个口里淡的都没有味道啊。结果神不是降下那个，我们在出埃及记读过了，我们大家记得啊。在这里呢一些新的翻译本就说他们背逆神，不是光说他们视我叹我，他们有许多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他们背逆神，他们心里常常迷糊。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种的情况当中，神厌烦那世代的人，最后就受神所厌弃弃绝。所以他就在引用这个大卫诗篇95篇，你看他在这段圣经里面引用，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这个作者就是很清楚的在把过去这一段的历史提醒这些的人。所以在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这个刚才我们可以已经讲了他继续，作者继续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这还是继续他的第二次的警告，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他就归纳他们这些不法的行为，不法的这些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就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小心啊。他警告他们第二次要谨慎，要谨慎。为什么呢？免得你们中间，就是你们要小心，不要让你们中间或者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所以呢他们这个不幸就是把永生神离弃。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希伯来书有一章圣经叫信心的章节，对吗？这个是后来我们会查会讲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作者就在那里提醒这些希伯来信徒，信心很重要。第十一章里面有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吗？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会赏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对吗？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整卷书是前后呼应的。所以希伯来书不只讲到耶稣是超越一切之上，但是也讲到信心很重要，讲到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啊？不信， 你不信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信仰的路途里面要坚持到底。这个信心不是说啊，我今天相信了啊，明天忘记了，神就忘记了。不，这个信心必须持守，要持守，你不要轻易的放弃。很多人就是开始愿意，但后来走到半路不见了。因为为什么？哎，真不真啊？啊，你所讲的，那么啊，到底有没有啊？他没有坚持到底，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把永生神离弃了。不是神离弃你，是你离弃神，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你必须要坚持下去。从来没有一件事你可以轻易放弃的人就可以得到，没有，要坚持，要坚持。所以你们如果你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你要坚持，你要靠神的恩典走下去，不管怎么艰难。我们这个季节呢，既有大风大雨，但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他们在多伦多，他们要上山才能够看树叶改变颜色。我们温哥华这里到处都是颜色，所以是一个美丽 colorful 的一个季节，这是一个感恩节的季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怎么样防备？怎么样防备？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要加入教会？教会中有彼此相劝。神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互相扶持。在神的道路上，你一个人走路，你一定很孤单。所以有人说，你要旅游最好是要有伴，没有伴你走路就很辛苦。没有人谈话，人家都有很多朋友在那里谈话，你没有单单独独过日子，你怎么样过下去？怎么样？所以神给我们教会就是要互相扶持，借着在教会生活当中让我们被建立。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牧养我们的人，也有互相牧养，大家彼此相扶持，这样才是一个在神的家里面才能够得到成长。那所以要彼此相劝，我们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硬。除了不信，第二个很大的危机是刚硬。刚硬的意思就是悖逆，你悖逆。我们知道小孩子交的朋友很重要啊，对吗？我们做父母最注意是啊，把朋友带到家里来，我看这个是好朋友还是不好的朋友，对吗？啊，父母就可以提醒他。所以神也是要我们在家里面，那然后我们如果将这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不只是要彼此相劝，还要坚持到底，不要受迷惑，然后呢就在基督里有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可能慢慢读，不过我希望借着我这个啊这样的讲道，帮助你好好的读圣经。有时候一些重要的词句你自己也把它圈起来，让你自己可以注意。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谨守主的道，不可硬心。圣经说，你们若今天如果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悖逆他的日子一样。好，我们不要有一个悖逆的心，要有个顺从，有信靠神。好，那么十六节说，不要重犯他们的失败。 那个时候就是讲到，因为过去那个时代，他们那些听见他的话的，他发怒的人是谁呢？但不是，难道不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吗？他们已经去到什么地方？去到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大家记得他的历史，对吗？就要过去了，摩西打发了12个探子去，结果怎么样？结果回来10个探子怎么说？他说啊，地方是好，不过太难，太难，他们的城墙太高，人又大啊，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过他？那你看，没有信心，你就不能进去。你去到那里，但是这些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信心啊，因为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信心啊，所以呢，结果只有2个能够进迦南。不过呢，他在这里说好像没有啊，就是那些出了埃及，他们已经离开了为奴之地，他们已经得到应该可以进入安息啊，但是还进不了。为什么呢？神40年之久又厌烦那些人呢？不就是那些倒在旷野的人，这些都是硬心试探神40年之久，但是他们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硬着他们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作者啊，又在继续说，向谁起誓呢？不容他们进入呢？岂不是那些向他不信从的人呢，找出失败的原因？这样他结果怎么说呢？他们为什么不信从？不单单相信，也不服从，不顺从。这种人呢，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这个到这里为止呢，到3章7到19节就是找出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从的原因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信心的重要就在于你是不是听从神的话，不单单是听，而且要从。我们常常说听话听话，不是耳朵听见声音就是听话，你要听了就照着做才是听话，对吗？所以中国我们中文也很有道理，你要听话，不是把光听声音，你要听了顺从，不是啊，要听从。好，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就继续看啊。好，哎，好像过了，对，希伯来书4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里也是一样，告诉我们，所以原来有一个转接词啊，正因为上面以色列人这一段的历史，我们既然蒙，既得到了神给我们有安息的应许，我们既然神留下了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么我们就更应当是畏惧，就好像神给谁多向谁多要，对吗？神托谁多就要向谁多取，这是圣经的原理呀。神既然给恩典给你，神对你有希望，这个妈妈强迫这个孩子坐在那里弹琴弹琴弹琴，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知道他有那个天赋在里面。所以神既然妈妈要花时间陪他弹琴啊，但是很多孩子，妈�妈我给你啊，这是我第10级的弹琴的证书，以后不要再教我弹琴了。他没有感激，他在那里埋怨。我们人就是这样，没有珍惜。在这里神给我们 就当畏惧，你要怕，将来你在神面前要交账啊，免得我们中间有些人似乎是赶不上。所以求神提醒我们。所以同样，他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也是警告当代，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犹太基督徒，你过去已经蒙恩了，你过去已经信主了，你就要走上神的路，而且继续不断地走下去。所以对信徒来说也是一个警告。那么因为确实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好像传给他们一样，但是呢，这个道对他们来说好像没发生作用。为什么不发生作用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听见的道调和。这里还是讲出他们不能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信，没有用信心抓住。所以有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你的手承接神给你的应许，对吗？信心就是你走路的力量，有信心你就走下去啊，不然的话人家说啊，你去到那里旅游啊，啊，你到那个龙井，那个喝龙井上面那个卖茶的地方喝龙井水啊，这个茶很好啊，哎，很累了，不想去，结果你就啊旁边经过没有进去，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些见证啊，他在神面前怎么样祈求啊，他寻求的过程当中虽然经过艰难，但是神还是帮助他。最近新啊，这个真理报一起有一个见证，一个弟兄啊，把脑子开刀啊，开错了啊，还有什么啊？结果呢，他也没死，他就是啊，神给他恩典。那有很多这一类的见证啊，你可以看见这个每个人，当然每个人的经历经验不一样，神也对不同的人有他的计划。我们不要以为说啊，你有病就只是靠主不看医生，这个不对。圣经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嘛，对吗？哦，不过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他在我们人生中每个人的遭际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追求。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呢？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也是这个大卫在诗篇95篇，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那么怎么样的安息呢？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要解释这个安息。他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就是诗篇95篇第11节，神在那里警告他们，他们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第6节到第10节，神给他们一段有效的应许。那么既然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他们因为不相信，所以就进不去，不能够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啊，就在大卫，就是诗篇95篇限定另外一个日子。所以就像以上所引用所说，你们今日 这个安息限定的日子就是今日。如果你听这个听，我们刚才已经讲，不只是听，要听从他的话，你不可以有一个悖逆，那个悖逆的心不可以硬着你的心啊，你要顺从。许多时候我们听了神的话，但我们没有去造行。为什么神啊给了他，他得到了？因为他有一些应许是有条件的，对吗？很清楚的，对吗？有一些听你都不听，但是你希望得到，所以有些人就存着一个奢望，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只要得到利益，但是我不要付代价，应该付的你就得要付，对吗？好，那么第八节就讲到，我们刚才已经讲第一个使者是摩西，对吗？第二个使者是约书亚吗？对吗？摩西之后，约书亚要带他们进迦南吗？他已经到了，摩西离开世界，神把他接走了，对吗？结果呢，约书亚有没有把他们带入这个安息呢？他是用一个反面，如果约书亚已经让他们享受了这个安息，那么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对吗？就显然当时以色列人进入的安息并不是最终神要给人的安息啊，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人生的路途里面，有一些这个作者他就是提醒这些希伯来人，用这些让他们注意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刚才所讲的第七日神安息，就不再做工，所以安息有一个意思，就是歇了他的工作，这是一种安息。我们常常说你心灵要得安宁，心灵得安宁，这个就是在于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真正能够安息在神里面，你就没事。但是如果你不安息在神的里面，你自己在那里担心，你自己在那里烦恼，你当然不能享受安息了，对吗？啊，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带领我们，不只是在头脑上有这个知识，你要把这个头脑的知识连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慢慢去体验，去经历，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信仰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东西是一个连续性在你的整个人生。所以有些人越信在主里面越深，但是有些人就退后跌倒了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这些的事情。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原来没有这个另字的，必有一个现在的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所以在这里说，因为呢进入安息的是歇了他自己的功，就像第七日安息日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功是歇了，你的心晚上还是没有歇，你在那里还是那个压力啊，在那里祷告交托给主，但是还是回过头把那个担子还是背在自己的身上，好像你是主持一切的神。你忘记了我们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享受我的安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信仰是需要你进入你的体验，信仰是要进入你的经历，然后这个信仰才扎根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能够从神的话语，在道 我们彼此相劝，我们彼此有一些一起研读圣经的时间，所以最好你们有时候啊，讲员讲完了，我们找个机会大家坐下来再看一看，哎，这段圣经有什么啊？你自己的体会，你什么啊经历，大家分享，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彼此相劝。好，时间不多，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啊。好，好，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作者呢到后来呢就提醒我们，呼吁说务必进入安息。十一节的呼吁呢，他无疑是警告希伯来信徒，你要竭尽所能把你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就像第四章头一节开始，因为有享有安息的应许，我们就应当畏惧，因为神给你多，你就要付得多啊！神给你有应许，我们要惧怕，我们要坚持到底。同时呢，末了呢，十二十三节呢，就是说明神的话是活的，而且神跟我们是有关系，而且神的话也是有分辨作用，而神呢是我们最后要向他面对交代的，所以呢我们也无可避免，我们要向他交账。好，我们就看那个最后的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这样，这个作者呼吁我们务必，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进入那个安息。十一到十三节要尽所能，所以我们要尽所能的，竭力的意思就是尽你所能的去进入那个安息，以免有些人学习那些不信从的人的样子，他们会跌倒。这是最后一段，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段，务必要进入安息。那么接着呢，十二到十三节呢是讲到神话语的功效。这里呢，神的话就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的道呢也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启示录，这个作者约翰看见人子显现的时候，他口里有一支剑，对吗？在启示录第一章啊，你看那里面讲到人子显现的时候他口里，这里就说而且呢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我们抓住圣灵的宝剑，对吗？就是神的道啊。所以在这里也讲到，作者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能够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脊和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它都能够辨明。就是神的话能够有解迫的力量，把你的动机、把你的思想、把你对事物的看法都能够分辨得很清晰。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 观察细微啊。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我记得我认识有一个人，这个人很厉害，他好像你还没有讲什么，他都能够揣测的这个很透。这种人有些人有很特别的这种的这个辨别力，当然这种有时候也会过分敏感也有啊，你不要过分相信这个，你一定看事物那么准啊。但是的确是有些人是有些过人的这个特点的。那么但是呢，神的道是不一样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比那个更快，连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够辨明。这最后两节呢，特别是讲到神话语的功效。有些人说，我看任何书发现圣经是你不能欺骗的书，因为当他拿起圣经一读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做一些不大正确的事，拿圣经一读就觉得神在那里责备他。真的，圣经是神的默示，有神的力量，神的道。我的意思不是迷信，而是说的确神的话有监察我们内心肺腑的力量。所以人非圣洁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而且呢，第十六十三节，而且被造的，我们所有受造的人，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是显然的。神是洞察人心肺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万不可得罪的神，样样事在他面前他都知道。原来万物在和我们有关系，这位主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彻露敞开的。我在这里呢，这几节呢，我看一个新的，就是修丁本的这个和合本，我读给大家听，跟我们这些这三节不太一样。他说，所以我们务必尽所能的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而跌倒。第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肌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必须向他交账。这里特别提到侧路敞开的意思，就是你将来你需要向他交账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就说明了神的话他对我们所起的功效。好，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到最后我们归纳我们的小结，我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安息呢？我们今天主要讲了三段，我们是三段，我们是照着经文的次序给大家浏览一遍，不过希望你回去最好你自己再花一点时间读。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读书百遍易自明，如果你肯经常的好好的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而且在有切磋，彼此相劝，大家互相扶持呢，我相信再艰难的书卷也都对你来说都可以克服。那么我们主要讲开始第三章 讲神只是超越摩西，其实也超越约书亚啊，超越所有的仆人。那么第二次是啊，不止第一次是不要忽略神那么大的救恩，第二次警告就是我们要他用两方面，一方面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见解警告，然后用同样的警告怎么样提醒信徒，我们不要犯过去他们所犯过的这些，然后呢最后提醒我们要进入安息。那么以后接下去我们会继续思想了，就是更美的祭司，更美的约，更美的祭物，然后又讲信心啊，这些呢我想我们以后陆续会给大家，希望啊弟兄姊妹，你每一次你好好的准备读神的话，然后来聆听，给你一些提点，那么然后你们再研讨，我相信神会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而且照着去行，就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蒙福。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在你自己赐恩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将我们所研读的希伯来书和我们每一位来这里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你借着作者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也提醒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让我们继续能够持守你要我们坚守我们所信的，能够不让我们绊倒被绊倒，或者因着我们绊倒别人。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努力的进入，竭力的进入安息，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恩典和帮助，也带领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能够安歇，因为耶稣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更美的祭，也完成了更美的救恩，让我们要努力进入，在得享你所赐的。因为虽然我们地上有安息，但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今时，也是一直到我们人生的路中，或者在主你很快要回来的时候，让我们欢乐地迎接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求圣灵继续地将我们各个不同人的需要在我们的内心中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